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敬拜。虽然每一个星期我都会讲这句话，但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感恩，因为每一天能够有生命去世来敬拜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登山宝训当中的八福，登山宝训当中的八福。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了其中的一部分，题目是天国子民的气质。今天我们要继续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六节。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1 to 16. 登山宝训的八福，我们从第五章的一节到十六节。好，找到之后我们大家还是同声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走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念造各样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不是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我不知道你过去这几个星期当我们在讲这个的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上个星期讲到这个登山宝训这个八福的时候你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看到这些的圣经描写的福气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上个星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讲了八福当中的头四个的福。为了要让我们可以更好连贯的把这个八福连起来所以呢我还是很简单的把上个星期讲过的温习一下当然不会讲完所有的东西在这里讲到的八福不是一种另一种新的一种的律法的要求。很多人以为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好像摩西一样把新的律法带给这个天国的子民，这里不是的，不是信徒行为的外在的一种的标准，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才配做我的子民，不是，乃是天国的子民从神的里面得来一种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特质，有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特质呢，就因着人的顺服圣灵的教导和带领，我们让我们里面这个的性情，这个特质慢慢慢慢就成长起来，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里面要表达出来的特质。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学习如何让里面这个的有的东西能够活现在生活的当中，但绝对不是外加的要求，我们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才配做神的儿女， 那很多人把这个的观点搞错的时候，变成了另外一种的律法主义，那种并不是神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一种的意思在当中。八福的结构，上次我们说了，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里面所讲到的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好像这八个福前面两个福这所讲到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库湖一样，把所有这个八个福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并不是讲有八类型的人，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因着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神把这样一种的生命的特质给我们，一个福跟另外一个福是互相有相关的关系，互相的影响，可以说一个接一个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呈现出来的。很快的讲一下前面刚才已经讲过的八个福的前面四个福。第一个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一个看见自己的生命不足不配，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所持的，来转向寻求神，这样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居民。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的例子。他说有两个人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哇，跟神说，神啊，你看我多好多公义。另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只是在那里求神，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当耶稣讲这样一个例子的时候，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觉得自己是不配，是一个无可靠着自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人，只是求神怜悯。这个都是虚心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接纳神的时候，都要带着谦卑的心，承认我是个罪人，承认我需要神，承认神你来帮助我救赎我，那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度的里面。第二个，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彼得的安慰。哀恸，当我们人还没有从神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这样的人生命里面所看见的就是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看重的就是我们，如果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失去与我们看为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哪里非常的哀恸，非常的痛苦。哇，我失去我的爱人我很痛苦，我失去我的工作我很痛苦，我失去我的金钱我很痛苦，我失去我的健康我很痛苦。这个是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神生命的人所看重的，所认为让我们哀恸的事情。但是属于一个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带有神新生命的一个人，他所哀恸的东西再不一样了。他看重的不是世界只是物质的东西，还是关系，他看重的是他跟神这个关系。当这个关系当中有东西来破坏了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就为这个来哀恸。是什么破坏人跟神的关系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所以当人违背了神，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没有真正神的喜悦去做的这事情，以致到人因此失去了与神的关系，这个人就为这个事来哀恸。所以我们哀恸的东西不再一样了，我们更看重神与我们的关系，多于看重这个世界与我的关系。这里说哀恸人必得着安慰，为什么？因为当人为了罪来到神面前来痛苦流泪，就好像大卫一样，神会悦纳，因为神不轻看忧伤痛悔的灵，神会给他安慰，神会重新接纳这样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属天国的子民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可能会 地属有犯罪的事情，但因为看见这个事情让他跟神的关系断绝而哀动的时候，他不断回转，不断回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这样的人有福了。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的转变的一个的角度。天国的子民认识到，这不是人用什么的手段能力去做什么事情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人不能够用自己来抢夺争取到在天国的一个位置。温柔的人是明白到，所有的都是神自己赐予的。温柔的人不在于用他自己的所谓的能力去争取，他需要去谦卑在神面前，去接受神为他预备的。圣经里面常常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在天上预备了住处，我们只是去接受这样一份恩典。温柔的人是懂得接受神所赐恩典的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更体会什么叫做恩典。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来为自己争取、争取。当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他为我们预备的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温柔的人是懂得接受恩典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虽然已经成为神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还是仍然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义的世界。当我们活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必定遇见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没有免疫系统，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世界的人、世界的事就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影响啊，不公义的事情就经过我身边就会走了，不会的。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必定还是遇见各样不公义的事。但是属神的子民再不是用人自己的不公义的手段来争取公义，我们乃是渴望以神的义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我们是说与耶稣基督的义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耶稣基督的标准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遇见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来争取，他知道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他才是公义最终公义的审判者，他只是顺从主父神的旨意来过每天的生活。保罗很明白耶稣基督还是说父神的心意，他说讲了一句话啊，不要伸冤，伸冤在我，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会为我们他的儿女们来争取不公义的事。饥渴慕义的人要得到饱足。什么叫做饱足？饱足就是说你能够得到满足。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那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以为用人的不公义的手段来争取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得回我们应得的。圣经这里却告诉我们，神为我们争取公义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满足在主的供应的里面。所以前面这四个的八福，每一个都是有相关的关系。如果没有虚心，我没有发现自己需要神的时候，你进不了神的国度。如果你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没有神的新来的新生命，你不会再看见自己的罪而哀动，只会看见世界失去的东西来哀动。我们还会去用自己的能力去争取，我们不会懂得去承受神我们预备的各样的恩典，享受着那份的恩典。基督徒最悲惨一件事情，我们活在恩典里面却不会享受恩典。怎么说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会把平安赐给我们吗？已经说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份的平安？ 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还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没有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的八福都是互动的一种的关系。今天接下来要讲第五个福，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什么叫做连续人的人有福呢？连续跟可怜不一样，这里不是说你可怜人的人有福了，不是，可怜人，可怜别人的人总是站在高高在上那个位置上，哎呀，看见那个地上讨饭的很可怜，我拿两块钱丢给他，我可怜他，我帮助他。圣经并不是说做了基督徒，做了神天国子民之后就懂得去可怜别人，因为当你可怜的时候，你站在那个高位上。怜恤人的人乃是懂得身同感受的去接纳那个的人。在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的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好来表达什么叫做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在马太福音的18章里面啊，如果大家反正打到马太福音，你可以翻开哈，我们不读，但是呢来跟大家讲这个的故事。在18章的里面讲到彼得问耶稣，究竟我应该饶恕别人，得罪我的人饶恕多少次呢？那么耶稣呢就讲了这样一个的比喻。他说有一个皇哈，那有一天来到把这个仆人叫来跟他算账哈，这个人呢欠了皇1000万两的银子，但是呢这个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个主人欠主人的钱。那他就来到这个主人面前来俯求这个主人，主人呢求你可怜我，求你宽恕我，赦免我的债。哎呀，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然后这故事讲下去的时候，这个仆人出来的时候看见另外一个同伴就欠他10两的银子，那就抓着他，你说你一定要还，你不还的话我把你丢在监牢里面，还不清你不能出来。后来这个事情给这个主人知道了，然后就叫了这个仆人来，他说你这个人呢，我已经赦免了你那么多的钱，你现在你的同伴只是欠你10两的银子，你就要这样做，好，我都把你抓了丢在监牢里面，你不还清你也不能出来。那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来回答这个彼得，如果人得罪我，我赦免他多少次。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回答彼得这个问题呢？这是怜悯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表达的解释。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必蒙怜悯。这一个欠1000万两的银子的人，他没有能力来偿还主人。主人好，我赦免你。但是当他面对他的同伴只欠10两银子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他还的时候，这个就是没有怜悯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能力还主人，主人赦免他。现在这个人欠他没有能力还，他却不赦免他。这个都是没有怜悯了。怜悯的意思是什么？怜悯的意思是说体会到当我得罪人的时候，人家赦免了我。为什么他赦免我？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改过，不是有能力做不再得罪他的一个的事，乃是因为我已经被别人赦免了，我没有能力还的时候他赦免了我，所以我也应该这样去对待别人。基督徒要学会怜悯，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怜悯了。我们得罪神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得罪神了，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说神呢，我没办法 回报你的。神说好，我不算你的错，被怜悯被赦免。但是别人他做的事情可能不是跟我做的一样，但是我要好像主赦免我的一样来赦免他。为什么？因为他得罪我的时候，你要晓得一个事情，他也没有能力，所以他得罪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这一点，是说认为他得罪我，他的错他应该改，他不改我就不赦免他。我们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赦免的，是不是？他没有改嘛，我怎么可以赦免他？但是怜悯是因为他就是没有能力改，但是我还是接纳他。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有能力完全做好吗？我们有能力过一个完全是得胜的生活，从来没有得罪神吗？没有，我们都会得罪神。但是神没有我要我们改好了不做那个事情我才接纳你，没有，神就是接纳我，就是个罪人，所以接纳了我了。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同样的，如果他能改他改了，但是他不能，所以怜悯就是他，你也体会到其实他也不能改变他的生命这个东西，所以你还去接纳他。弟兄姐妹，如果你学会这一点，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需要有这样怜悯的心，我们才能跟别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常常有这样怜悯的心，我们才叫配得，不是说配得，也不是用一个配置，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呈现出来。我们的配偶好了，好，我们的配偶，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有很多的要求，我们的对配偶的要求是因为他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的要求，我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改了我一定接纳他，如果他改变那个时候我一定很爱他，但是他还没改，问题就是他没有改，他不改，那我怎么办？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常常就是说他没改嘛，我需要他改，他改变我一定原谅他的。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改好了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他先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我们被改变过来。怜悯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得罪了你，你应该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原来他可能也很不想做这个事情得罪你的，但是他无能为力，他改不了，所以要接纳他。接纳了之后，我告诉你，奇妙的事情就改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改了。如果你不接纳他，他改不了，你一直针对他，他改不了。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告诉彼得，我应该赦免他多少次，不是赦免他多少次，根本你不需要赦免他多少次，多少次都没用，你需要的是接纳他，像神接纳我们一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说什么？你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你也被连续了，因为你既属被神接纳。我告诉你，因为你接纳他，这个是他的，他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对他就不会那么反感了，你知道吗？你不对他那么反感的时候，你的行为的改变也让他改变过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接纳别人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好处的是谁？是你自己。你在当中你可以再享受这一份的关系，你不会因为他，哎呀，你看你还是老样子改不了，没关系，接纳他，他就改了。你不信啊，回去试试看，你的配偶不好的东西，你不要争着他说一定要他改，他就是没办法改嘛，你接纳他， 你看神怎么样做，不是你改变他，神能够改变他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在天国的子民的里面非常重要的，要我们学习。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什么叫做清心的人？ Pure in heart， 心里面很干净。我们的心不干净，可能所以神说我们要干净的心，我们要洗一洗，让它干净一点。什么叫做清心的人？如果我们翻圣经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在新约，都让我们看见神对人的一个要求。人不圣洁，不能见到神。为什么以色列人没办法上山去见神，好像摩西上山见神一样？因为我们是不圣洁的，与神的圣洁没办法碰在一起。人没办法看见神，因为人是污秽的，有罪的，不圣洁，不能见神。所以凡是与神有关系的，在旧约我们看见有一个名词叫做分别为圣归给神。以色列人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子民。所以 purity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要让我们的心分出来，不要再被这个世界所占据，让我们的心来被神来占据。所以箴言书里面讲得很好，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神向这个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们说，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是神所盼望的，在他的儿女的里面，属神的儿女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心一方面说我们要相信神接受神，另一方面我的心一直挂着想着我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说嘛，我们不能够又相信神，又拜神，又拜马门。当然马门只是一个通称，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的心不是完全让神来占据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看见神。我们有太多自私的意念的时候，想的东西都是为了自己的时候，没办法看到神。你说看见神有什么好处？看见神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最亲密关系的一个的表达。摩西上到山上面对面的跟神对话，讲完这40天之后，当他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个以色列人怎么样看他吗？他们看见摩西的时候心里面害怕，为什么？因为他面貌发光，因为从神的里面的光照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从里面发出一种的生命不一样的一种的光彩出来。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反射神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来到神面前，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常常是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我们希望祷告啊，他都听。我需要找的工作他给我，我需要房子他能够给我，我需要的学位他能够给我，我需要的东西他能够给我。神成为我的工具，成为我得到利益的一个的途径。神再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所使用的途径，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属神的儿女，神要改变这个的态度，我们的心不要再装别的东西。 Pure in heart， 我们的心要分别出来，让神来占据，让神来使用，让神来在当中来引导，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来掌管了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喜欢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看见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属灵的基督徒的前辈，哇，他们真的在生命当中散发出的哪一种的光辉，他们眼中看到的就是神自己的心意。我们也信主，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搞来搞去都不明白神的心意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分别出来归给神，让他来掌管，他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小点而已。 Pure in heart， 我们的心不能够再以别的东西作为我们追求的使用的地方，分别的归给神，完全让他来掌管。你说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能？我告诉你不能。神只是告诉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但是需要训练，需要操练。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如何操练，就是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到我们心里面，让神的话取代了我们的意念，让神的价值观取代了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就处处都看见神的作为。否则的话，我们看见的就是人的工作而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叫做使人和睦？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每一年圣诞节期间，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见有人为世界和平祷告，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啊？别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听见、看到有人说为世界和平来祷告。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为世界和平来祷告。还是说，以前哈、我常常也是觉得，哎呀，世界和平是一个好事情，我也为世界和平祷告。但是后来呢，我就告诉你，我就不再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为什么？因为世界不会和平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世界根本不会和平的。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战争会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心冷淡，人心冷酷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当人的心没有归向神的时候，世界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今天讲世界和平的人，他们想的方法是什么？国与国之间怎么能够和平？彼此抗衡，你有这个武器，我也有这个武器，所以你不敢打我，因为你打我，我也能够打你，所以大家都有的话，彼此抗衡就不会打仗了，因为不敢打。这个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什么？一个人独大啊，美国常常这样想的啊。我有的你没有，你就不敢动了。我说不能打，你不听话我就打你，你就不敢打了，就和平了。真正有和平，不是因为用武力能够使世界和平。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并没有让世界和平，他是要改变一个的事情，是改变人的心。人的心、人的罪性、人的罪没有解决，世界是不可能和平的。人都是有私心的，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无论是人，无论是国家，都是这样。当人的心没有被神来掌管的时候，世界是不可能看见人与人能够和睦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33年半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用最大的神的能力把所有的世界那个政权打败，然后他独自为王，你们不肯打，不能动了，一动我就打你。他没有用这个方法，他用的是 用他自己的爱，他的生命代替人罪带来的刑罚，死去然后从死里面复活，让人一个重新再回到神的一个的机会的一个 的途径。当人谦卑在神面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来掌管的时候，刚才我们前面的巴夫前面的讲到了，当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懂得神的心意，他就再不是为了自私自利的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使人和睦的人不是用武力压制让他不敢动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用他的爱让别人看见神，让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因为进入神的国度，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彼此之间就能够和睦了。你怎么样能够使你的敌人成为你的好朋友？不是你把他打倒压在地上听不听话，不是。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敌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也成为神国里面的人，你们彼此就再不成为仇敌了，你们彼此之间就能够在主里面和睦了。这个正是保罗对这个的观念的很清楚的一个的表达，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好，我读给大家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哪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17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指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也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个就是保罗明白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一个的最具体的表达。当别人没有跟神和好，他就不懂得神的心意，他看中了他自己的东西，必定与你为敌。当我们好像基督一样，一份舍己的爱，爱你的敌人，让他看见在你的生命里面认清楚了，因为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爱？因为我与神已经和好，有了神这份爱，我把这份爱给他的时候，他因此认识到世界上这一位的神来归向他的时候，使之和睦的关系出现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份舍己的爱来成就了和平，不是用世上的武力，不是用这种抗衡的方法，乃是用这种舍己的爱来成就这样一个和睦。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在天国的里面，我们也要把这样一份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去，唯有这样才能够成就和睦的关系。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很多人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前面所有都很好，读到结局的时候就说算了，如果是这样的，我就不要这些服务也罢了。信了耶稣就还有受苦，是什么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信耶稣就会受逼迫，只是一个非常清楚 简单的一个的明显的道理，就是说因为属神的国度的人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一群的人。当我们遵照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就把世界的黑暗展露出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会讨人喜悦的。当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人家不会说哇你太好了，我也要像你。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在黑暗当中他要把你盖过来，让因为你的好让他显得更差劲。当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在世上必定会受到逼害，为什么？因为你以神的标准来过每天的生活，世界不会接受你的。那你说我这样干嘛我还要信？因为当你有了神的儿子生命的一个的生命的时候，你是进入一个永恒的国度的里面，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过去。虚心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接下来一直走下来的时候，走到最后，因为你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走的时候，受到逼害的时候，更证明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说，如果我在世上都备受逼害，跟随我的人难道不会吗？学生不会高过老师的，老师都被逼害，难道做学生都会免这个免疫系统吗？但是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他知道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在主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八福并不是世界上哪一种的价值观，八福是属于天国国度里面的一种的价值观，所看重的，所明显的。后面耶稣用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来形容什么？形容这种的生命。八福有人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四个福跟后面的四个福分成了两个部分。前面四个福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天国子民生命里面的潜在的一种生命的改变。虚心的人是讲他的生命的本质的改变，爱动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人，都是向着里面自己的要求，还有自己的生命的一种的本质的改变。有了这个之后，下面四个福，连续人的人，连续是向外的，对着别人的；信心的人是对着神的，使人和睦是对着世周围所有的人的；最后为义受逼迫是整个的世界的。所以有人把这四个福分成了两个部分，前面四个是向内的，后面四个是向外的一种的生命的表达。这个正正是后面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最好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例子。盐是什么？盐是潜在的生命的改变。当你撒一把盐在菜上，在你炒的菜里面的时候，你从外面你看不见这个菜好不好吃，但是你撒了一把盐的时候，这一把盐让这个菜的味道完全改变了，可能太咸，可能刚好，可能在乎你撒多少，对不对？但是盐你撒在那个菜上你看不到，但却是带着那种的潜在的一种的影响的力量，内在的。光刚好是相反，光是外照的，从外面能够展示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展示在人的面前。因为一种的生命，如果你有这种生命的时候，你潜在的能力跟外在的影响必定会显露出来的，不可能好像灯点了之后盖起来，这个不是哪一个的 purpose， 哪一个的目的。天国的子民的生命的特质，当我们有了之后，不可能别人看不到，你的生命带出来的时候就会影响了别人的生活，你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你的生命就影响这个群体， 你这个生命站在哪里的时候，就光照了整个的团体。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个虚心，有这个爱动，有这个温柔，有这个饥渴慕义，所有这些都能够来影响着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因为你的生命的表现再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属神的儿女的生命的追求。你说我现在还没有怎么办？我告诉你，每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里面的本质就被改变，你都有，我都有。问题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让圣灵让这个生命能够长出来，不是长出来，长大起来，里面有了你才能够长，里面没有的话你长不出来。世界如果没有先接受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你无论外面多少用功，多少苦行，你不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提出来的，因为你没有生命。但是一旦你接受主，你谦卑在神面前，你愿意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的本质了。圣灵引导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提醒你，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不要再恨那个人了，你要接纳他，你要包容他，你要去爱他，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在感动我们。如果你不能做神要求你的话，那是神对我们很不公平。我都做不了，我没有法做，你要求我怎么办？但是神既然在圣经里面要我们这样做，表示说我们里面是有这个能力，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出来。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让圣灵来掌管，过这样一种属天的一种的生活。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让神来掌管，你就能够经历这种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向神打开你的心，你告诉神，请他进入你的生命来掌管，你的心愿意让他单单让他来掌管，除去一切分别为圣的，让他来充满来使用，以致你能够顺从圣灵，让你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起来。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向神来呼求。主啊，你都看到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是不配，却是领受你的恩典，成为你天国的儿女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这个的生命，从天而来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来成长。主啊，不是我们能够有能力把血色特质能够活出来，主啊，我们不能，我们只能够来到主你面前来承认，主啊，我们不能。但是主，你既然把这个生命已经给了我们，你就要让我们这个生命来成长。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进入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提醒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顺从你的带领，让我们真的懂得为自己的罪而哀痛。让我们懂得你是哪位公义的主，你是哪位赐恩的主，让我们带着温柔的心接受你为我们预备各样的恩典，无论是好，我们认为好，还是我们认为坏，你赐予的我们都来承受。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主你自的义来在世上活着，因为你是哪位公义的主，你会为我们来争取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主要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去接纳，原来他们伤害我们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改变不了，所以他们伤害了我们。但是主啊，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怜悯的心去接纳，像你接纳我们一样，让主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去，让我们的心完全是让你来掌管。求主你也给我们这样一份舍己的爱，懂得把我们的生命呈现在众人的面前，让人看见主你自己的形象，以致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遇见任何的逼迫的时候，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接受，因为我们能够为主你受苦，是主你给我们的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像盐像光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让人因着我们的存在来认识你。我们恭敬地把我们都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